那思念我是想求你们的思念得到你们什么好处东西啊？我什么都有啊，我什么都能处。可是到了十四节说，然而他转过来说，你们这样的思念，你们这样的爱心，你们这样的差遣，以巴弗提弟兄来看望我，补给我的不足之处啊，是与我怎样呢？与我什么呢？四个字，同受患难。那四个字真是可圈可点。然而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来呢？原是美事，所以这八个字啊，可圈可点。然而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原是美事。我现在在患难呢，啊，他在监牢里面呢，使徒保罗在患难，在监牢里面。他们这样的思念他，他们这样的差遣弟兄姊妹来看望他，他们这样的补给他不足之处，也等于是怎么样呢？等于跟他跟你同受患难，保罗坐监，他们也坐监；保罗为主的名受苦，他们也受苦，对不对？同受患难，保罗将来有一天在神面前得荣耀，他们也得荣耀，是跟他同受在一起的。所以腓立比人的弟兄姊妹们人没有去，他们的心去了；他没有全体去，他们的代表去了。同受患难，这个原是美事啊，这是一件美事。愿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真是常常做美事。看到一个人有患难，一个人有痛苦，一个人有难过的时候，我们就去做一件事，可能是几句话，可能就是陪他坐一坐，可能就是打一个电话，可能就是说几句话。那是什么？同受患难，还有呢，原是美事，在神的眼中看到这个美，这个美，这是美事。好了，下面就说了，他说：“腓立比人呐、啊，你们也知道，我初传福音的时候，离了马其顿的时候，啊，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，论到受受的事，你知道受受是什么事啊？就是供应他。”供应他需要的事哈，除了你们以外，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。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里面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，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，归在你们账上。但我样样都有，并且有余，我已经充足，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，当作什么呢？极美的香气，下面呢，为神所收纳、所喜悦的祭物，这一段很宝贝的真理在里面。他说，论到这个供给我需用的事啊，除了你们以外，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需用。别的教会啊，这个哥林多教会供给他，他也不受。他也不接受他们的供应。腓立比的教会一次两次多次的供给神仆人的需用。他说我就是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，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来供给我的需用。好，你们有这样的心，并不是我因为缺乏说这话，也并不是因为我盼望你们给我一个馈送，送给我什么东西，说这样的话。其实他说我所盼望的，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，归在你们的账上。盼望你们的果子。你看，他们有这样的爱心，跟神的仆人一同传福音的时候，一同在那个，在这个，把那个他所需要的供给他的事，就在 神的仆人所传福音的果效上面他们也有份，也盼望他们的果子增多，归在他们的账上。他们供给保罗的信用，保罗在这传道他们也有份，保罗结的果子他们也有份。他说我也盼望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。然后他说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，我已经充足。现在呢，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。这样就一句话，这两句话很宝贝，当作什么极美的香气，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。你看他从以巴弗提的手中接受他们所赠送他的，然后他看见什么，他把它放在神的面前说当作极美的香气，这是神当作极美的香气，是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。你看这个好宝贝哈，他们奉献的时候，他有一个这一个很宝贝的真理，他们把这个奉献拿去是放在神的面前，他们的存心是坐在神的面前。然后保罗也是从神那里接受这一份的爱心，这是一个奉献的真理。奉献真理说，上帝啊，我做这件事，我不仅是为这个你的仆人做的，为这个人做，为的弟兄做，而是为了什么，我坐在神的面前，这是一份祭物献在您的面前，您收纳我这一份的爱心，然后用在神的仆人身上或者我弟兄姊妹的身上。那个接受奉献的人也这个心说，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你感动这位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爱心，当作祭物一样献在您的面前，我从您的面前从感谢的心把这一份爱心的物收下来，这个都宝贝，两边都蒙神纪念。这个奉献人在蒙神纪念，因为神说你不是为着一个人的缘故奉献，你是为着我的缘故奉献。保罗不但感谢那个人，他感谢什么？感谢神，他是从神的手中那里接来这一份，这个就是美，这是奉献的真理，很美很美。然后他就给他们祝福，他说我的神，十九节我们有没有读啊？还没读，十九二十，请。
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都充足，愿荣耀归于我们父神，直到永永远远啊，阿门。
好，十九节又有三个字要特别可圈可点的，在我的圣经里面，老本圣经里面我把它圈了再圈。他说你知道哪几个字啊？十九节，荣耀的丰富啊，那是很美。还有呢，在基督耶稣里很美。还有哪几个字？是你们所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刀充足也很美，但是还不是我要说的三个字。
知道拥有，
还不是我要说
的。拆光，
还不是？看哪一位拆倒？啊，太好了！十九节，他说：“我的神。”他说了那么多以后，他说：“我的神，必照他荣耀的丰富。”啊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，这是一个祝福。这两节我所特别受感动的有灵兽，是说我的神。保罗在这里他为什么说我的神呢？他没说弟兄姐妹啊，我们的神必荣耀荣荣丰丰富富的赐给你们，他说我的神。为什么他说我的神呢？因为他自己经历，他自己感受，他听了我的神， 必定造他荣耀的丰富，不但是丰富的，是荣耀的丰富。他怎么知道他那所信的那一位神是荣耀的丰富，而且在基督耶稣里是他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呢？因为他自己经历了，所以他说我的神，很宝贝，很宝贝，我的神。保罗在这里没有说，他在别的地方说我们的神，荣耀的父，他在这里说我的神，特别讲到这个供给方面，这个需要方面，他说我经历了他的丰富，我经历了他自己荣耀的丰富，就是他个人的经历做的见证。我的神他是丰富的，不但是丰富，是荣耀丰富的。各位，你有没有经历到？那什么时候经历呢？缺乏的时候才经历。你特别缺乏的时候，你能够经历到我的神比照他荣耀的丰富。所以有时候缺乏，在丰富当中能够经历神的恩典同在，很好。在缺乏当中也不要难过，为什么呢？能够经历到神荣耀的丰富。前几天跟张弟兄去探访的时候，我讲了一点点，提出一点点我的见证。我在传道的时候有经历丰富的时候，也有经历贫穷的时候，很贫穷，很贫穷，贫穷到一个地步连下锅米都没有的那个时候。有一天中午吃了饭了以后，晚上没有米，一克米都没有，一块钱都没有，在经历那样的时候，正是没有的时候，没有下锅米的时候，到了下午还在没有煮晚饭之前，就有一个人来敲门，一位这个当兵的弟兄，做军人的，他的东西都是配给的，他说我这个米呀、食物是配给的，政府配给我，他说我们都吃不完呢、他说吃不完呢，他就拿了一袋那个米背了给我，他说你需要，他说我心里下午有感动了，我觉得你需要，我不晓得，假如你用得着你就用吧，讲了几句话就走了。他哪里知道我们下午晚上没有下过米，一个米都没有，一块钱都没有。哎呀，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，我的神啊，你照你荣耀的丰富赐给我。那我们那时候我们两夫妻，那个孩子，那个大儿子才30，这么小一点点，那吃一个月都吃不完，真是看见说荣耀的丰富，叫我们经历到。所以我说，那就是在那两年当中，我们又生病又贫穷，在物质上面是很贫穷，在灵里面是很丰富，享受到神那一种荣耀的丰富。这是我举一个例子，还有好多说不完的那个经历到神那个奇妙的供应和丰富。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那个眼睛就亮了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就圈那个神说，圈圈点点，我说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说我的神呢？就是这个经历啊，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是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他必定，他有这个把握，因为他经历了。假如他没有经历，他不敢这样说。然后他就是一个赞美的话，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门。好了，这个是讲到因信，这个是讲到因爱心的供应，使神的仆人得着喜乐。然后呢，21-23节呢，我们同时来读，请。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，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，众圣徒都问你们安。 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，阿们。这是因爱心的交流，享受肢体间的喜乐。爱心的交流，因爱心的交流，享受肢体间的喜乐。第一个是因爱心的供应，使神的仆人得的喜乐。因爱心的交流，享受肢体间的喜乐。你看，就是这么几句话。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，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，众圣徒都问你们安，在该撒家里的人，在该撒家里的人，在他那里的教会，在他们那里聚会的，或者在他家里面的那些信主的弟兄姐妹，特特的问你们安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的心里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肢体的交，这是爱心的交流。在基督里的那一种问安，那一种关怀，那一种爱心，真是很宝贝。切切的问候圣众圣徒，在基督里面的同有一个感受，在基督里同有一个感受，在肢体里的感受，那一种的交流会带来什么？会带来满足的喜悦。正如使徒约翰说的，他说我将所信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，我们乃是与神相交的。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你们有满足的喜乐。什么时候我们在基督里跟主耶稣相交，我们跟肢体彼此相交，就产生一种什么？满足的喜乐，满足的喜乐。 OK， 最后我们读一些圣经，腓立比啊，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。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，找到了以后，我们重生来读。271面，请
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
好，第十七节就好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所以这一章就是什么？信心与爱心的喜乐。信心爱心是如此的有关联的。我们因着信把耶稣基督信进来，住在我们的心中。我们因着爱主的缘故，把耶稣基督活出去行出去，就是爱心的行为。有信心，基督住在我们心中，满有喜乐。然后有爱心，把基督活出去，也满有喜乐。所以这就是信心与爱心的喜乐，这两样我们都需要操练的。我们信靠主耶稣，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心中以后，是不是就够了？住在我们中心中，我们还要继续信，操练我们的信心。一个人的信心跟另外一个人的信心大小不一样的，强弱不一样的。有人小信，有人大信，有人信心很强，有人信心很软弱。爱信也是如此，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有神的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有爱心。但是呢，有人爱心很小，有人爱心很大，那需要什么呢？需要操练。信心跟爱心都是需要操练的。你越操练的多，你信心越大， 爱心你越超能多，你爱心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强。就是你有一点流出去，也看见神加给我们的更多。所以信心和爱心都需要操练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怎么样，使徒保罗把这个喜乐的秘诀，信所得来的喜乐，爱所得来的喜乐，让我们也操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好，第四章的经节是哪一节呢？
第六第七
都是好，对全章。有人提
第六第七，
有人说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皆的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，好不好？好。第六节就七节我们把它写起来，十章六七节，这是许多人喜欢背的两节圣经，也是好多人会背的，也是传道人常常讲的，所以每一位都会背的话那是很宝贝。你有一天有挂虑的时候，你说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，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。你们都会背了吗？好多人都会背了吗？啊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就来，我
三章还没有背
啊，我们下一次来复习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，下一次我们就把以腓立比书四章做一个总复习，做一个总结，然后呢把四章的每一章的金句都来背，好不好？还记得第一章是第几节吗？
21，
第一章21节，你们选的最简单的。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一次，我都会背了。第二章呢？五戒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好了，也会背了。第三章呢？
八戒。
第八节。
不但如此。
不但如此。
我
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。
认识
我主。因为我一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
我
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我要得着基督。第三章第几节？第三章我们刚刚那是第几节？
第八节
啊。第四章六节七你们都会背了，刚才都会了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皆的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，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你看你们都是个个都是天才啊。好啊，下次我们来一起背，一个一个的背啊，这样使我们背得滚瓜烂熟，然后把腓立比书做一个总结。OK，
你是圣诞节我们献不献诗啊？
圣诞节献不献诗啊？你们愿不愿意献呢？
我们献诗啊。
你们献诗好啊，我们也开始做准备啊。
好，
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呢。
好，我们下个月就做一个诗。那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好不好？那个调子也很好。
好，
好不好？
我们先祷告就结束，再来讨论好不好？然后我们看什么时候献。那圣诞节青年诗班已经在那里准备很久要献，但是我们松柏诗班也可以献啊。Let me see， 那一天晚上我们可以在 Christmas Eve 那一天晚上可以献。那天晚上而且有那个什么，有弟兄姊妹们受洗，有洗礼，我们还有见证有洗礼的，那天晚上可以献。那天晚上就是赞美上帝嘛，齁，主耶稣基督的那个，你们 一会儿再来讨论，再来思想说要献哪一首，我们开始准备好不好？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您，您真是施恩眷顾于我们，让我们在一起查考您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满了感谢和赞美。主啊，您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，让我们在这世间上有操练。主啊，使我们的信德更显明出来。您赐给我们的信，主啊，我们多少时候没有因信心做成你的功夫，我们小信，有时候我们怀疑，所以我们忧虑，我们得不到喜乐。主啊，你住在我们的心中，你是爱的主，但是我们没有把你活出来，所以我们尝不到爱的喜乐。让我们从今天起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信心上有操练，让我们在爱心上有操练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有三件事情要讨论报告的。第一件事情就是，
荣耀归给神，不要归给我。这是圣诗之后芬尼克罗斯比在他85岁的生日时所说的一句话。这一位瞎眼的圣诗作家一生写了7000多首的诗歌，而这些圣诗多被翻译成很多国家的语言。有人因为想表示对他的敬佩，还提议将他的生日命名为芬尼克罗斯比之日。但是这位女诗人对自己的成就却没有丝毫的骄傲，反之她还说荣耀归于神，因为她知道在她一生中神都在凡事上引导她。
就是祝福是引导我，我的心别有所求，所爱你我的永多意，我一生忙不倦游，心引心向天上平安，忙安慰何等喜乐，我深知 主，万事引导我，几句目安然作过，于是能做事安相处，生命能日日自我。我不惧虽困倦不移，我心里虽刻难明，但我心灵欢现不现，快乐全源永不停，但我心灵欢现不现，快乐全源永不就是主，凡事引导我，主之爱得到丰富，总应许在天父家里为我的安乐住处。到那日我复活变化，如见你被光明所千万年，我仍要歌唱耶稣三世引导我，千万年我仍要歌唱耶稣三世引导我。
芬妮从小便双目失明，但她有一位很敬虔的祖母。祖母深信，虽然芬妮的眼睛不能看见，神是仍然会赐给她一个有意义的人生。于是，祖母常常用很浅显的话语对芬妮讲解圣经的故事和真理，而芬妮也从中欣赏到神所创造自然界的伟大和美丽，并且享受到温暖和爱。他八岁的时候曾经做了一首诗说，哦，我是一个多么快乐的孩子，虽然我的眼睛不能看见，我却深信在这么一个世界上，我将永永远远觉得满足。我拥有多少的祝福是别人享受不到的，所以我不知道哭泣，也不会叹息，虽然我的眼不能看见。
Thank you.
珍妮在14岁时有机会到一家盲人学校里选修文学和写作，她早期的作品多数与信仰无关，直到她40多岁的一天晚上，她突然梦见在她面前有一个望远镜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有的东西。她又见到一颗星星，渐渐地她被带着走向这颗星，经过一些无法形容的美丽景色，她便停在一条河边。当她问向导可否继续前走时，向导却说不可以，因为她必须再回到人间完成她尚未完成的工作。但是向导说要开一条门缝，让芬妮听听天堂的音乐。于是芬妮听到一段极其优美的合唱。经过了这次的异象以后，芬妮相信她生存的目标就是要致力于圣诗的写作。而就在这时，神带领了她认识了圣诗出版家布伯瑞，从此两人合作写作了无数的圣诗，叫神的名得着称颂和赞美。做圣诗的生涯是非常辛苦的，但芬妮毫不在乎。她住在纽约的贫民区，生活得很简单，平时还以微薄的收入帮助贫苦的人。她虽然在物质生活上不是很富裕，但她过的是丰盛的生命，因为她把握了真正福气的确据。 在贫民区的生活令他深深地体会到穷苦的滋味。下面这一首《求莫弃我》就是芬妮为贫穷受苦的人所写的心声。历年以来，不知有多少心灵肉身受苦的人受了此诗的感动，从心底发出呼喊，求救主收留他们。
求救主垂听我恳求，各怀慈
you
每天都抽空到附近的福音救济站去，和那些醉酒、觉得人生无望的人谈话，谈福音给他们。他常常用圣经的话：“你的罪虽像朱红，主必使他白如雪”，来帮助那些人悔改，听从耶稣的呼召。